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评论，针对法轮功信仰者大规模酷刑罪，江泽民必须承担罪责三，修炼原地。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近4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6月3日至5日，明慧网又收到来自中国大陆20个省和4个直辖市共329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诉状副本。从今年5月底到6月11日两周内，至少3946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以及因迫害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并提交相关法律文书和证据，要求司法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发动并维持对法轮功长达16年灭绝性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这329人来自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湖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宁夏、陕西省、湖北省、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江西省、安徽省、甘肃省、上海市、天津市、内蒙古、广西、浙江省和贵州省，他们中有公司职员、教师、工程师、工人、农民、政府公务员、铁路职工、国防部公务员、医生、纪检办主任、银行职员、生意人、财务工作者、党务秘书、交通局职工、司法所职工、工商局干部、离退休干部、地质队人员、技术监督局局长、采矿工程师、炼油工人等。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吉林市聂威简，年龄最大的是93岁的山东省招远市谢淑美。这些学员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道德提升，其中40至69岁的占 74%， 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前，他们都是青壮年，经过了16年，本该是人生的美好年华，却遭到江氏发动了这场迫害。
在江泽民对修炼法轮功的人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这329人中除5人是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朋友外，其余324名法轮功学员均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这324人中曾被绑架并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或看守所的有265人，占 82%。 230人被抄家或遭受其他经济迫害，诸如勒索钱财、非法开除、扣押工资、奖金或退休金等，占 71%。 被关押期间遭受毒打或电棍电击、野蛮灌食、吊铐折磨、靠在铁椅子上、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的有157人，占 48%。 被劳教迫害的有134人，占 41%。被关入洗脑班迫害的有117人，占 36%。 被非法判刑的有49人，占 15%。
河北高校教师冯瑞雪女士5月30日通过邮政快递向北京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状，并收到短信回复。冯瑞雪先后遭到非法拘留、抄家两次，被劳教每次一年，遭非法庭审等迫害，被非法劳教期间遭恶警电击和警棍毒打，身体的痛伤很久才恢复，他还曾被单位扣发工资、降低工作职位等。冯瑞雪女士要求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把这个罪恶的元凶绳之以法。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周怡先生79岁，大校军衔，因修炼法轮功而屡遭迫害。周教授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原宁夏特种设备检验所高级工程师谢义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谢义强1964年7月出生，现居住在宁夏银川市，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判刑四年。
此前6月1日，明慧网收到18个省、55个县市、161位法轮功学员及一位法轮功学员亲属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6月2日，明慧网又收到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司法部门邮寄出的控告状副本101份，共145位中国公民控告江泽民犯罪政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程师、北京法轮功学员王亮清5月15日通过 EMS 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寄往最高检察院。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国土局土地估价师黄华杰于6月1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这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在诉状中要求司法机构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访问德国期间，汉堡市政府批准法轮功学员6月2日在双方会谈的汉堡商会中心正门口抗议迫害。韩正及代表团的官员无法避免的必须从法轮功学员手举的法办江泽民的横幅前入出商会中心。学员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代表团的官员送上真相资料。期间，汉堡法轮功学员周亚科的岳母叶菊兰女士因为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于5月15日被上海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处三年，引起各界关注，当地多家媒体报道。6月3日，韩正与柏林市长举行非正式会谈。早上8点半，柏林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市政厅车辆进出的路口，拉起了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虐杀、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法办刘晶、法办周永康等横幅，抗议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同时向德国政界及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血腥事实。
6月5日，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2015年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年会的座谈上，讲述了他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长达9年的调查，曝光中共火灾器官。乔高发言说，过去15年中，中共针对和平的修炼团体法轮功实施了系统的谋杀，秘密的大规模攫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谋取暴利。曼尼托巴大学副教授玛利亚·张博士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器官的罪行，以及全球努力制止这种反人类罪的分析研究。 小高认为，作为迫害发动者，江泽民应该第一个以反人类罪被国际法庭审判。
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在2015年5月继续在土耳其南部城市穆尔逊市举办，使更多当地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此次图片展是在该市知名的博兹尔咖啡咖啡厅宽敞的花园中举办的，该市一些艺术方面的活动很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咖啡厅的主人奈迪姆先生给法轮功学员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一再向学员们表示，我们的大门随时向法轮功学员敞开着。
5月30日下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举行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看到横幅的行人们纷纷来签名支持法轮功。一位老太太说，听到法轮功学员们受到中共这样的迫害，她觉得很伤心，她相信上苍一定能够制止这种邪恶的迫害。另外一位老人说，他知道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能早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5月21日，美国媒体 Vice News 在其网站刊登驻法国记者 Matthew Jubelin 的文章，图文并茂报道法轮功真相，即在法国巴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向大量中国大陆旅游者揭露中共迫害劝三退的活动。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遭迫害案例。辽宁省东港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2015年4月18日晚9点半至19日凌晨之间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现已得知有多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抵制迫害，其中法轮功学员辛贵琴被迫害至口吐鲜血、晕倒、视物不清，王雪梅被迫害至多次休克，刘品彤被迫害至流血不止，张伟从被绑架之日起就一直绝食到现在，已经40多天，随时有生命危险。山东威海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庆山老人2015年5月11日被环翠区610小头目毕李胜等人爬窗入室绑架，同时抢劫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物品。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9日至31日，来自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荷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乌克兰法会。在为期3天的法会中，法轮功学员们还在中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在基辅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大道弘法讲真相，演示功法，并表演舞蹈、舞龙和腰鼓。最后法会上，学员们分享修炼升华后的喜悦和美好。由于乌克兰的时局还处在动荡中，市民表示，在这么动乱不安的现实，法轮功学员的打坐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宁静，真的很想和他们坐在一起。6月2日的午间新闻中，乌克兰奥德萨市七台以题为乌克兰人在基辅市中心打坐为标题，报道了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于5月30日在基辅市的讲真相活动。
6月6日，美国北加州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政厅广场排字弘法，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旧金山法轮佛学会协调人表示，排的是《转法轮》这本书的封面。他说，因为李洪志师父把整个法轮大法的修炼都写在了《转法轮》这本书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受益无穷。我们想通过排字这个形式让全世界都知道大法在弘传，全世界的人都能受益。
日前，美国密西根法轮大法协会又收到4位州级政要的褒奖信函，感谢法轮大法让上亿人更健康、快乐和无私，感谢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的鸿沟，带来和平与安宁， 以及感谢法轮功学员让密西根变得更加强大。
5月30日，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年一度的玫瑰节星光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法船造型花车将真善忍的神圣与美好带给社区，并再次荣获游行最高奖项最佳照明奖。据官方报道，逾32万人现场观看了本次游行。
在美国自由精神发源地的费城，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5月23日举行了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当地媒体费城公共记录报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并配有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国家公园草坪上祥和练功的图片，以及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横幅。记者迈尔斯在报道中写道，法轮功学员们在独立宫附近练功，并且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而呼吁。
6月6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拿比市脱帽节游行，受到欢迎。民众盛赞法轮功学员成为加拿大信仰自由的象征。林匡比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信仰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要特别强调在加拿大保持信仰自由的重要。我们绝不允许加拿大失去信仰自由。我们珍惜能自由表达自己信仰的机会。因此今天在游行中看到法轮功学员能展示自己的信仰自由，绝对非常重要，非常好。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他们在展示加拿大的价值。
5月31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第26届丁香节在市中心第四街举行。卡城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该庆祝活动的开幕游行，并在展位上广传福音，获得广泛好评。卡城国会议员简·克罗凯特与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交谈并合影，表达他本人对法轮功的支持。
6月6日上午10点，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加沙市举办的第43届面包及蜂蜜丰收节游行拉开序幕。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几年都受邀请参加。雄壮的音乐、整齐的步伐、明亮的色彩、腰鼓队优美的风采让人们感到振奋。主办方称赞他们给这个游行增加风采。华人观众深感自豪，西人观众庆幸年年都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
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八届釜山港庆典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5月31日参加了庆典游行，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从下午1点开始至4点，共举办了两次游行，海警仪仗队、腰鼓队、木偶装扮队等参加了活动。天国乐团是参加游行活动的唯一乐队。
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建立了真相点，在这里迎接中国大陆游客，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帮助他们摆脱中共邪灵的束缚，走向自由新生。一次，法轮功学员景女士头天给一名游客讲过真相，她没有退。第二天，景女士又碰到了她，她和颜悦色，笑着对景女士说，你昨天说退党的事儿，我没同意。我昨天晚上回去想好了，我要退，我要自己退。景女士问他，好啊，用什么名字呢？我不要你给我的名字，我自己取名叫重来。他表示要重新再来，以前受共产党的洗脑毒害都不算数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某市大街小巷出现真相标语。2015年6月初，在河北某市大街小巷居民区都可看到全球公审江泽民，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真善忍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等真相标语。
北京六名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淑兰、宋若彤、王建新、辛荣兰、骆金根和黄涛于5月18日分别向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依法追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控告书都已在5月底之前送出，快递单号查询显示都已经成功送达。 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都遭受过非法劳教一年半到两年。
拦截溯江，四川省德阳市警察非法犯罪。2015年6月4日，四川省德阳市中共警察在邮局公然拦截绑架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的法轮功学员。事发当天上午11点左右，德阳市法轮功学员钱书菊、蒋梦一起到德阳市天山路邮局邮寄钱书菊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因钱书菊婆婆不会写字，请蒋梦帮她写邮寄单，被德阳市公安局国安人员拦截，蒋梦被绑架，钱书菊的刑事控告状被劫走并被抄家。德阳国宝拦截绑架溯江的法轮功学员，是在剥夺公民依法诉讼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在公然犯罪。
最高检察院工作人员称，只接受邮政快递。大陆反馈一，我是湖北省麻城市大法弟子，我是6月3日向韵达快递公司投递起诉江轨的。5日，我网上跟踪快递查询，看到最高检察院已拍照签收，可是一直没有收到短信。6日，我就打电话到北京高检去问，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收到，并且还告知他们只接受邮政快递，其他快递都不受理。我就打电话到韵达快递公司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收发室签收，然后当垃圾扔掉。我把运单号发给韵达，请他们帮我找到再邮寄给我。我想，那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大法弟子也会去投其他的快递公司，这样岂不是浪费大法弟子人力物力吗？大陆反馈二，据悉有相关法规规定，检察院只收 EMS 邮政快递，拒收普通快递，而 EMS 不用往里送，根本不需要进入，直接在门卫签收， EMS 不会打电话反馈，也不用快递员送进去。
严正声明，本周5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起诉江恶首，世人闻讯欣喜。吉林来稿，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市大多数同修已纷纷行动起来，拿起笔写控告到邮局投递。我市有一法轮功学员到邮局去投递溯江控告状，邮局的工作人员说，你给我们把控告状念一遍我们听听。同修坦诚地大声念起控告状，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听着，念完后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拍手叫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法轮功学员。开始的时候学员也不知以哪种形式邮寄控告状，告诉邮局人员得要回执，工作人员说得加3元钱的回执费，并说一周左右能收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写的是自己家户籍的真实地址，可现在已不在那儿住了，把朋友的电话号码填写在信封皮上以便查找。果然7天后邮局来电话让去取回执，学员接过一看，回执写道已经收悉，上面印有本地印章、北京东城机关印章，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收印章。当时了解到邮局送递人员找了这法轮功学员挺长时间，小票上已签原址无此人，电话无人接，但邮局人员都很认真，继续打电话寻找，终于打通了这位学员朋友的电话，顺利取回回执。回来后法轮功学员很感慨，说开始还是有一点人心，思想转了一圈，让人家找这么久，幸亏众生觉醒有责任感，通过实践实修，大法弟子更加信师信法，感悟到都是师父带着我们做，还有什么能障碍我们的呢？中共与大魔头互相利用发起这场迫害， 众生都要清除他的，现在就到了清算他的时候了。那么这场戏由谁来演？当然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才是这台戏的主角。江魔头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破坏天法而理应受到天惩的，这是势不可挡的天意。许多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真正体悟到了，师尊真的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心存正念，一切顺利，也真正接收到了众生觉醒后的那种正的信息，令我们难忘与感动。
公安书记三退机，大陆来稿。我来到一个车站，一位男士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旁边笑着说，原来想坐下的，看着你手中的烟我又犹豫了。他笑着说，戒了很多次都戒不了。我笑笑说，国外有吸毒的，练了法轮功都戒了。他看着我笑，一副我好大胆子的样子。我接着说，法轮功是好的，是被迫害的，犯罪的是江泽民。来了辆车，他叫我一起上车，叫我坐在他身边。他说，我看过神韵的碟子，哎呀，神韵真是了不得，那个场面，那个气势。我笑着说，做人一定是善有善报的，还有不能发毒誓，发了要清除退掉。你是党员吧？他说，我是公安的，是书记。我说，我认识很多公安的，江鬼可把这些人害苦了，你没害过法轮功吧？他说没有。我说，害过不弥补的要遭报应呢。又讲了个本省遭报的610高官的故事，接着叫他快化个名，退了他的党团队，就叫福明吧。他说好，还谢谢我。
人心与因果。百年一遇狂风过后，全村百多人三退。5月31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在东北某县一个村里绝大部分的大棚都刮倒了，唯独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家的6-7个大棚不但没有倒塌，而且完好无损。对此村民议论纷纷，都到我这来打听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平时修的是真善忍宇宙真理，跟随李洪志大师修炼救人，退出中共邪党团队，是法轮大法和李大师保护着我们。村民这才相信了大法真的是佛法，信大法真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人们纷纷问我，现在信李大师还敢趟不？我说，法轮大法就是救度世人的，只要承念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李大师就能保佑你们平安。众人一听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人家修大法都有好报了，我们还等啥？全村100多人都让我给他们办理了三退。
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辽宁凤城法院两院长被抓。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连日来，辽宁凤城法院连续有4-5个法官被抓，凤城法院院长居传杰、副院长李贵忠被抓捕。2015年4月下旬，凤城法院院长居传杰涉嫌受贿数百万元被抓，紧接着是副院长李贵忠也因贪腐被抓，随后至少又有2个庭长被抓，其中一个庭长3天后释放，据说上述3人均被逮捕。现在凤城很多公检法司及政府的官员个个人心惶惶，因为不知何时自己就被带走，表面原因是贪污腐败，其实也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的恶报。居传杰，男，汉族，1966年12月出生，2007年末至逮捕前任凤城市法院院长。在居传杰作为院长的短短7年时间里，凤城就有20多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有的只因给人一个破网软件就被判刑3年，有2位法轮功学员只因上网就被判刑3年。2010年至2011年间，在居传杰的亲自操控下， 将法轮功学员焦林、梁运成、屈山林、吴娟和孙忠勤非法判刑三年，导致屈山林死亡。作为法院院长，本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正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裁判，惩恶扬善。然而自1999年江泽民利用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以来，凤城法院成了江泽民的私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从1999年以来，至少有37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四人因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死。李贵忠52岁，一直是凤城法院的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也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罪责难辞其咎。截至目前，凤城至少有40多人因迫害大法遭到了恶报，死的死，病的病，残的残，关的关。原凤城公安局副局长关文超病死，原机关山镇薛里村村长曾祥贵暴毙，都是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原凤城市妇联宣传部部长石桂平因转化法轮功学员被车撞死，至今令很多官员不寒而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山东省迫害法轮功的部门主要负责人遭恶报。2014年，山东省绑架大法弟子人数排在全国第一，2013年数量也超过往年。据悉，山东迫害部门如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厅主要负责人相继遭恶报，前任山东省政法委书记王仁元在任期间身患癌症死亡，现任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柴立民近期被免职，未满60岁。省公安厅厅长徐珠宝年前刚被提拔为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既被查出胃癌，已做手术。前任分管610办公室的副厅长秦黎两年前刚退休，既被查出肺癌。另外，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上一任610办公室主任朱广成也因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遭恶报，57、8岁死于癌症。
时事评论：针对法轮功信仰者大规模酷刑罪，江泽民必须承担罪责的第三部分。三、共同犯罪集团法律标准。共同犯罪集团责任已在国际习惯法中确立，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法庭的泰贝克判决中，该庭分析了二战后国际法庭、各个国际公约、条约及各国法律后认为，共同犯罪集团责任已经在国际习惯法中确立，并已被纳入该庭公约的第七条第一款中。泰贝克法庭对共同犯罪集团责任的观点随即也已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以及塞拉蒂昂特别法庭采纳。另外，共同犯罪集团责任也被多个审理国际犯罪的国家法庭采纳，如波黑法庭战争罪庭、东帝汶重罪特别法庭、黎巴嫩特别法庭以及柬埔寨特别法庭。这些足以证明共同犯罪集团责任在国际习惯法中确立的地位。以下是共同犯罪集团的要素。
一、犯罪行为。共同犯罪集团责任。共同犯罪集团责任的犯罪行为要素共有三个：一、复数行为人；二、存在共同的目标，而此目标可归结为犯罪或包含了犯罪的实施；三、参与此共同计划的执行。塔蒂奇上诉法庭判决227页，第一个要求即复数行为人，并不需要该复数行为人之间有正式的军事、政治或行政组织关系。同上，瓦西里耶维奇上诉法庭判决第100页，符合共同犯罪集团的群体，很多时候人数较多，涵盖的范围较广，只有一群核心成员被认定。比如在卡拉基斯尼克的审判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定，除了被认定的成员之外，共同犯罪集团的参与者 还包括各地的集团成员，如各个地区的政客、军队和警察的指挥官、准军事组织首领等等。卡拉基斯尼克审判分庭判决第1079至1088页。
根据 TIDEC 上诉法庭，要证明共同目标的存在，该共同计划、策划或目的不需事先已商量好或已安排好。共同的犯罪计划或目标可以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及时呈现，并且可从多人共同推动一犯罪集团的行为中推断出来。共同目标既可以本身即彰显犯罪性质，也可以是实际上包含了其他犯罪的实施。比如，占领某一片土地的目标本身可能不构成犯罪，而如果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构成犯罪，比如种族清洗，则是。
除了提及这两个要素，附属行为人与共同目标，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还要求有共同行为，是这个共同的目标将一群人变成一个集团，因为这群人共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显而易见，单靠共同目标本身还不足以确定一个集团，因为不同的独立的群体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抱有同样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或合作，他们的共同行为加上他们的共同目标，才足以把这一群人变成一个集团。卡拉基斯尼克审判分庭判决第884页。
需要说明的是，参与的行为本身并不需要构成一个具体的犯罪，而可能以对共同计划与目的的帮助、贡献或执行的形式出现。比如，克拉伊什尼克的许多受言论自由保护的讲话，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视为构成对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境内的种族清洗的犯罪帮助。但是，个人不会仅仅因自己属于一个犯罪组织或团体的成员而负有法律责任。被告必须采取了行动，帮助执行犯罪计划，才会有法律责任。同上，另一方面，被告不必亲手犯罪，也不必身在犯罪现场。最近的多个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决还表明，责任人对犯罪的贡献并不需要是必须的或重大的，但是至少必须得对犯罪有显著的贡献。
如上所述，江泽民成立并且参与了一个共同犯罪集团，其目的则是确保强制永久地通过包括酷刑在内的各种犯罪在中国镇压法轮功。江的共同犯罪集团最迟在1999年10月已经存在并延续至今。参与这个共同犯罪集团的个人，除了其基本原则的设计者和构建者江泽民以外，作为他的亲信，罗干、李兰清在帮助江泽民建立、计划、落实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此外，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同犯还包括目前由于贪腐被调查的周永康，迫害期间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公安部部长，在迫害开始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曾庆红，在迫害开始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志立，以及早在1998年便开始作为江泽民的反法轮功斗争运动主要宣传执行者赵志珍。
作为斗争运动的第一步，酷刑折磨是这个共同犯罪集团中的一个核心犯罪行为。如上所述，当法轮功这样的群体被定为斗争对象时，其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势必会在法律之外迫害和强制转化，也就是酷刑折磨法轮功信仰者个人及其整个群体。这个共同犯罪集团的目标更可以通过该集团所使用的各种特有的文革谩骂式的言论得到证实，如斗争、转化、揭批等。江泽民、罗干、李兰清、周永康、赵志珍和其他共同犯罪集团的共犯使用这些词汇作为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酷刑以及加剧斗争的信号。此外，多个中共网站也将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强制转化及酷刑，列为确保法轮功信仰团体得以强制永久性被压制的基本要素。 中共网站利用了同样的文革式言论，以确保所有忠实党徒的参与，包括那些被指使直接对法轮功信仰者施以酷刑的人，也就是遍驻全国羁押场所的中国公安、警察等，会积极参与。作为一个例子，以对法轮功进行斗争为主要宗旨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的网站，充斥着诸多文章，传递着江泽民的迫害命令，并暗示强制转化国内所有法轮功信仰者。
此外，如上所述，该犯罪集团还编造了大量的持续增加的一系列误导性的诋毁法轮功资料，旨在让中国广大民众信服，对社会而言，法轮功是一个危险的低等人类的威胁，必须被暴力镇压与铲除。这些谎言被该共同犯罪集团分子利用中共的宣传机器，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散播至各地。
为确保共同犯罪集团能够成功达到目标，江泽民联手或假借其他集团分子共同犯罪，该集团内的每一个参与者或共犯都有通过酷刑与其他罪行暴力镇压法轮功的意图，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且被达到该集团目标，即强制永久性的通过实施包括酷刑在内的各种犯罪，在中国镇压法轮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该集团参与者或共犯包括但不限于：
一、李兰清，1997年至2002年11月，任中共第15届政治局常委。1999年6月10日，李兰清被江泽民委任担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610办公室乃该小组的执行机关。自1999年6月10日成立后，李兰清负责该组织的策划与执行工作。从那以后直到2002年，李兰清担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为该组织镇压法轮功的暴力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对于其直接控制的公安人员每天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的酷刑折磨、屠杀、强制失踪、强奸、威胁等，李兰清可被视为直接犯罪者。起诉李兰清的案件已在法国、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地提交，其中在法国提交的案件由于中国当局拒绝将质证问题递交给李兰清而无法进行。
二、罗干，1999年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开始时，任中共最具权势的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为江泽民亲信，受委任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为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负有主要责任。以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包括酷刑，起诉罗干和或610办公室的案件，已在美国2002年、西班牙2003年、芬兰2003年、德国2003年以及阿根廷2005年提交。2009年11月，在经历两年的调查后，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萨梅尔·莫兰诺批准了以酷刑与群体灭绝罪刑事起诉罗干的动议。2009年12月，经过审理大量的专家与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后，阿根廷联邦刑事法庭法官奥克托泰·莱米瑞克对江泽民与罗干发出了逮捕令。然而，由于中共当局的干扰，刑事起诉和逮捕令都被撤销。
三、周永康，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公安部部长，对全国公安等享有执行管辖权，包括制定政策、安全事务控制与管理、公安与看守所人员的任免和纪律检查等，这也包括各级政府与党组织的运作，尤其是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直接酷刑折磨法轮功信仰者的公安等队伍。2007年至2012年，周任中共最具权势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江泽民的反法轮功迫害运动中起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其直接控制的公安人员每天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的酷刑折磨、屠杀、强制失踪、强奸、威胁等，周永康可被视为主要共犯。周永康此前曾在美国以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40条被起诉，但由于周后来取消访美，案件无法进行。
四、陈志立，1997年至2003年担任教育部部长。任教育部长期间，陈志立对课程设置、教育部内部政策以及教育机构如何遵循中共设定的政治规范或政策实施等享有指挥控制权。在1999年迫害开始时，身为教育部长，他保证了各地教育机构揭发举报法轮功信仰者给610办公室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政策，同时也制定执行了诋毁法轮功推动迫害的课程和其他教育内容。在陈的领导下，同时在陈的许多正式与非正式呼吁铲除法轮功的讲话下，许多教育机构及其人员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国际法的规范。陈志立发布了多个声明，要求揭批法轮功敌对势力，并且呼吁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暴力镇压。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中国各地教育系统内的许多学生、教师由于信仰法轮功被揭批，或在教育系统内遭到各种歧视，同时被要求停止修炼法轮功，否则他们将被举报给安全部门。被举报给610办公室或其他安全部门的人士则遭酷刑折磨、非法关押、性侵犯，甚至被法外处决。
五、赵志珍，2000年11月起任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前武汉广播电视局局长兼武汉电视台台长。担任这些职务期间，赵志珍利用其在中国社会所享有的具影响力地位和作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积极呼吁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与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的酷刑折磨，以及将法轮功铲除、将所有法轮功信仰者全部转化。在赵志珍参与领导的中国反邪教协会以及他所发表的播放作品的煽动下，公安、狱警等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规范，赵志珍本人发布了多个讲话，呼吁对法轮功进行斗争、转化与揭批。鉴于作为江泽民的主要宣传执行者，并可使用庞大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赵志珍必须被视为公安人员每天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的酷刑折磨、屠杀、强制失踪、强奸、威胁等罪行的主要共犯。
江泽民自己以及与其他共同犯罪集团分子合作，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了该犯罪集团。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指挥、控制、影响了以上参与该犯罪集团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自己以及在与这些领导人还有其他人共同合作的过程中，有效指挥、控制、影响了各级中共领导的行为和行使的权利，其中包括他们所控制的中国公安、警察等。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也能确保中央及各地区的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大等的全面配合。由于江泽民也在几乎同一时期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也确保了这些命令、计划和指示能够畅通无阻地传达，并且在全国各地顺利执行。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中共各级党委书记提供了战略、后勤和政治方面的支持。这些中共领导人随即通过发布命令给其直接下级人员，以确保对法轮功的长期暴力镇压，而参与了江的共同犯罪集团。
如在《看清江泽民和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一文所述，江泽民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指挥链为所有参与迫害运动的中共党委提供了战略、后勤和政治支持，其中包括政法委、中组部、中央军委、中宣部及相关的喉舌媒体以及各级对应的机构。江泽民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指挥链为所有其他参与迫害运动的国家机构提供了战略、后勤和政治支持，包括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民政部、教育部、宗教事务局以及各级对应的机构。江泽民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指挥链为中国各地所有参加迫害运动的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等处的公安、狱警等提供了战略、后勤和政治支持， 该指挥链详情请见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
B. 犯罪意识。国际习惯法把共同犯罪集团责任分为三类，每一类的犯罪意识要求都不一样。由于第二类在此不适用，以下只讨论第一、第三类。基本的共同犯罪集团，根据最基本的共同犯罪集团责任理论，团体成员必须为共同同意制定的计划和设计所包括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所有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犯罪意图，实施某种共同犯罪。因此，不论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所有成员都负有法律责任。另外，被告不需要积极参与，不需要从中获取个人满足，也不需要主动性来图谋达到共同犯罪目的。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杀人的共同犯罪集团，集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杀人的意图，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延伸的共同犯罪集团第三种共同犯罪集团责任理论，意指某些集团成员同意了主要的共同计划，但却并不拥有某些其他成员和主要共同计划相关的犯罪行为的意图。参见塔蒂奇上诉法庭判决204页，瓦西里耶维奇上诉法庭判决第99页，卡拉基斯尼克审判分庭判决第881页。延伸的共同犯罪集团责任理论要求：一、完成主要共同犯罪计划的意图；二、预见到集团其他成员可能会犯下其他罪行；以及三、被告自愿承担起这个风险。塔蒂奇上诉法庭判决第220页、228页；科沃斯卡上诉法庭判决86页；克拉吉斯尼克审判分庭判决第882页。目前有关被告对其他犯罪集团成员所犯下的逾越原本共同计划的罪行的预见，应需主观预见到还是只需客观预见到，仍然存在争议。目前看来，塔蒂奇、科斯蒂奇以及斯塔科奇均采用了较低的客观标准。如上所述，江泽民在完全知道自愿的情况下加入了共同犯罪集团，同时也对该集团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所有可预见的后果完全知晓，因此江泽民符合基本与延伸的共同犯罪集团所要求的犯罪意识。